第一次到是非常辛苦的，因为过年都不敢去玩，所以我太太一直抱怨怎么过年都不带她去玩，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啊，因为我在写讲章。好，那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如果上面你有周报，经文上面是错的，是37章、38章和44章，我今天要分享这三章的一个经文，经文。然后我一开始呢，我想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那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不过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讲。好，那等一下请大家先拭目以待。
两手包满纱布，打着赤脚都进了警局，嫌犯还翘着脚，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脸部青一块红一块都是明显烧伤痕迹，他就是涉嫌在除夕夜里纵火烧死六名亲友的翁仁贤。因为不满年迈的双亲对大哥比较好，七号晚上7:30在龙潭老家泼洒汽油纵火，活活把年迈的双亲烧死。
他应该讲那个爸爸对阿兄较好，
他就不满呐，他外面有成就有成就啊，
你都拢在厝的对吧？
不是在厝里。
除夕夜纵火酿成六死，嫌犯的父母和二哥的儿子、四哥的太太的命丧火场，嫌犯的23岁侄女全身90%烧烫伤，最后伤重不治。
我们吃饭吃到一半了，闻到汽油味了。
因为翁姓嫌犯从小就是生存游戏迷，纵火后就往山区逃窜。3天后，警方在龙潭山区搜索时发现他的手机，怀疑他变装以及利用脸部伤势易容往北横躲藏。直到上午9点多，有人在北横山上发现一名男子服装不整，脸上还有烧伤痕迹，加上脸上的痣被搜山的警方盯上，11点才在北横公路上将他逮捕。原本温馨的家在除夕夜遭不孝子纵火弑亲，变得家破人亡，人事落网了，但凶嫌依旧不认错，冷血情境已经让家人更难以原谅。 TVBS 新闻廖宗庆、刘启如桃园报道。
好，那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应该说很难过，因为我自己在除夕夜当天那个晚上大概八点多，跟我妈妈他们吃完年夜饭之后，在百年大镇，我就听到那个警车就呼啸而过，很大声，因为就在我家旁边。那时候我跟小薇就觉得，很恐怖啊，是有哪家小孩在放烟火，所以可能有火灾。后来看新闻才知道，原来在我们家旁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觉得很难过。那我觉得要为这个家庭来祷告。看这个孩子，其实他，我们刚好新闻里面提到，他为什么要在除夕夜当天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说什么？因为他不满谁，他的爸爸，他觉得他爸爸对他不好，然后觉得他比较偏爱他的这些哥哥。所以今天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这是在发生在我们现代的一个新闻。其实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所要谈到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人，也是长期的被这样的一个控诉，导致他对于他自己的一个家庭非常不满，于是他做了一样的一个手段，他对约瑟做一个非常可怕的手段。好，那一开始呢，我们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吗？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神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在农历年过完，是我们家人第一次相聚，我们现在向感恩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今天当中，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面。透过今天的话语的分享，你再次激励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一同来得见你的面。父神，求你赐下智慧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闻的道，我们都活出见证你的生命。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经文，其实在一个在创世纪37章开始，其实到最后一章，大家知道描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谁吗？从37章开始，一位男主角在讲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这个约瑟呢，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约瑟家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家族。约瑟其实他们家真的还蛮多人。我们看一下这张图里面，雅各娶了几个太太？算一下，其实是4个啦。好，拉杰、利亚还有后面的两位，总共有4位，有4位。那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呢？因为在雅各的心里面，下面这一些都不算是他的，因为他很不喜欢下面这一排，因为都是被骗来的。那拉杰他特别喜欢谁？ 拉杰，他特别喜欢拉杰。于是呢，今天他特别喜欢拉杰的情况之下，他就特别喜欢他拉杰说是那两个小孩，就是约瑟跟便雅悯。那下面这一堆呢，好像就不是他小孩。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会不会很多痛苦在里面，或是不公平？当然会啊，如果爸爸是公平，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爸爸摆明就是要溺爱跟偏爱，所以一开始就出现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之上。所以雅各其实只有四个老婆，我们可以想象，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兄弟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兄弟都非常痛苦。约瑟非常得到他爸爸的疼爱，所以他哥哥会不会很恨他？会啊，很恨他，恨到怎么样？本来要亲手把他给杀掉，只是后来没有成功，后来把他怎样卖到了埃及，卖到埃及。但神的带领之下，让约瑟可以慢慢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要让约瑟有一些智慧，让他在七年的什么丰收之年，知道要把这些东西、这些谷物给收藏起来，预备有七年的荒年。这时候，因为埃及成为全世界唯一有粮食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到埃及来跟他买粮，包含他的哥哥也不例外。这时候呢，哥哥也因为缺粮食的关系来到了埃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如果有21年没有看到你的兄弟姐妹，你认得他吗？而且小时候那么小，长得那个样子，对不对？就是很讨厌，从都没有正眼看过约瑟。现在他长大了，21年之后，这些哥哥看到约瑟，当然认不出来，更不用想象，原来站在面前的这位宰相，居然是当初他要杀掉那个弟弟。但是最后神透过约瑟，他拯救了整个家族，他救了他哥哥，救了他的爸爸，也救了整个以色列全家，也包含最后把爸爸带到埃及里面来居住。通常讲这个故事，我们都会讲约瑟是怎么样，多么的完美，约瑟真是一个很棒的人，约瑟怎么样逃，又能够顺利的躲过美人关，不会被诱惑。然后约瑟呢，真的是一个听神旨意的人，约瑟呢是一个有爱的人，他愿意酬将恩报。约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跟效法的。最后约瑟也学习去饶恕赦免这些哥哥。好，但是呢，故事讲到这边，约瑟故事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因为初期不要讲太久，我们还是要继续讲了。所以约瑟故事大概就是交代到这边。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其实每个人都会津津乐道在约瑟故事里面去琢磨。但是约瑟今天要赦免，要饶恕这些哥哥，不是约瑟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这么说？今天约瑟在整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从上个礼拜的灵修进度一直到今天，到接下来下个礼拜，你会发现约瑟一直在做球，不断做球，让他哥哥们来接球，让他看看哥哥的回应。接下来我们要从下面经文来看他些哥哥怎么去接这些球。约瑟跟哥哥感情非常非常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那他跟谁比较好？便雅悯，是他亲生弟弟，是他同一个妈妈生的弟弟，当然跟他关系比较好。今天你看到你这么痛恨你的哥哥来跟你要粮，你会怎么做？你是宰相哦，你哥哥来了，当初要害你那群人终于出现了，你会怎么做？太棒了，修度也丢，对不对？终于遇到你了，还不逮到你，太棒了！我今天是宰相，我立刻就让你跪下，然后跟你说什么？你要跟我道歉，当初你怎么害我？你记得吗？你们还现在还不跟我赶快跟我道歉、认错，然后悔改，然后甚至我还要赏你两巴掌，泄我心头之恨。约瑟可以大可以用他宰相的这个权力去做这些事情，可是约瑟没有这么做。约瑟没有，他故意什么都不说。而且他铺了好多的梗，然后大费周章怎么样把他弟弟带过来。他是要他哥哥一句道歉吗？好像不只是这样。接下来约瑟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要弟弟的道歉，哥哥的道歉，但是他不只是要饶恕他，约瑟要做一件比这件事情更大更难的事情，约瑟要带来和好，约瑟要带来和好。所以我跟大家说，其实饶恕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功课，但是和好是一份礼物。饶恕是我们生命的功课，但是和好是一份礼物。和好，我可以饶恕你，我可以饶恕每一个伤害我的人，可是不代表我们关系就会和好，对吗？不代表我们关系可以回到以前那么亲密的关系。我可以跟上帝说，我不再讨厌你，我不再恨你，我不再记仇，但我们关系不会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和好是一份礼物。约瑟要做的就是，他要把这礼物送给他的家族。所以他没有利用他是一个宰相的权柄去要他哥哥道歉，说我饶恕了你。他要做的是看到他跟他爸爸跟他哥哥之间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 既然和好是一个礼物，一定是有一个人给，这个要不要收？要收。他一个人给，一个人收，这才是一个礼物。所以约瑟很急的做两件事情，他必须在他家族当中做两件事情去解决。第一件事情，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怎么处理掉当初兄弟细想的问题？当初那些哥哥们怎么样害他这个问题？约瑟知道哥哥来了之后，唯一关心的一件事情，你们猜是什么？他最关心的一定就是他的弟弟。为什么？当初这些哥哥们怎么样害我，今天会不会一样的害我的弟弟？因为这是同一个妈生的嘛。今天以前哥哥如何的苦待我，今天会不会虐待我的弟弟？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弟弟现在是不是安全。所以约瑟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想办法知道他弟弟现在还在不在这世界上，是不是安全。所以今天约瑟用了一些计策，把他弟弟从爸爸那边带到埃及来，他看到弟弟安不安全，是安全的，所以他先放下第一个心。可是他非常非常开心之余，他并没有在马上在哥哥面前表现说，太棒了，我看到我弟弟便雅悯，其实我是约瑟，我们和好吧。他有这么做吗？也没有。他看到他弟弟第二件事情做什么，我觉得还蛮邪恶的，他就怎样开始栽赃他弟弟。好，为什么要栽赃他弟弟？今天约瑟请了他的哥哥们吃饭，吃完了之后呢，要送他们回爸爸那边去。去到路上，他告诉他仆人说，打出去之前要把我的银杯塞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让他带走。当他们慢慢走离皇宫之后呢，约瑟马上派人去追他弟弟，然后就怎么样，在他袋子里面找到一个银杯，就问他说，你怎么偷了我们家宰相的银杯？怎么偷了我们家宰相银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还是经文过去了，就像在读故事书一样就过去了？我觉得这有很多心理学的问题在里面。你觉得约瑟为什么这么做？看到他，主要是要看哥哥的反应，对，他要看哥哥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去测试他哥哥。他知道弟弟是平安的，是 OK 的，没有问题。可是到底这段期间当中，他有没有去抠抖我的弟弟？有没有三餐不给他饭吃？有没有偷偷捏他大腿一下？有没有偷偷对他不好？有没有在爸爸面前说他坏话？他很想知道这些年当中他们怎么对弟弟的，所以他就必须做一个测试，这些哥哥们对弟弟有没有爱？如果有，爱到什么程度？这些哥哥们对弟弟是不是有恨？如果有，恨到什么程度？所以今天约瑟做了一个测试，去测试这些哥哥们对弟弟的反应。如果今天这些哥哥们对便雅悯还是很坏，你觉得约瑟会不会原谅他？应该就不会，也许就可能写到30-40章之后就结束了，就没有50章，也不会把家人都接过来。所以我说今天这件事情不是约瑟一个人可以决定整个结局，一定是有一个人必须要回应，才能够让故事继续往下走下去。当约瑟的银杯在便雅悯口的袋子里面被找出来的时候，他哥哥反应是什么？如果哥哥还是很坏，你们猜哥哥会说什么？啊，这西娜就是他，一定不是我啊！我都跟他说不能偷东西了，对不对？你看他这从小在家里不学好，跟他哥哥一个一样，好，一定是不学好，所以才会被卖掉嘛，好。所以你看，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要偷东西？我当然跟他撇清关系啊，然后跟弟弟没关系，回去会跟爸爸说你在埃及被砍头了，好，叫他不要太难过，因为你偷人家东西。其实这时候他们可不可以走啊？这些哥哥们撇清关系完，他们大可离开，对不对？可是哥哥们有没有离开？没有，他没有离开。他们当场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代表他们是极其的哀伤跟难过，很痛苦。当他们这群人回到约瑟的面前，约瑟问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偷我的杯子？这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会回答，你就是今天的男主角或是女主角。回答的这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我们看见，其实回答这一个人，那我们看到今天故事男主角是谁？是约瑟吗？其实今天故事男主角不是约瑟，今天故事男主角其实是犹大。我们今天要讲的最佳男主角是整故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犹大。通常我们把很多的焦点放在约瑟身上，看到约瑟多么的在生命当中靠着神，多么样的被神祝福。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犹大。没有犹大接住这个球，这个故事不会发展下去。 所以犹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也是因为犹大的回答让整个故事带来奇妙的救恩。我现在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犹大的故事。四十四章里面，当约瑟说便雅悯必须要留下来当我的仆人，犹大说了一番话，非常非常的感动，他感动了约瑟，到后来约瑟抱着他的这些弟弟们痛哭。约瑟这番话改变了整个家族和好的气氛，犹大在当中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在第十六节，犹大说什么？我们想念好不好？来，请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犹大其实心里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大觉得约瑟一定听不懂，可约瑟听不听得懂啊？当然听得懂啊！什么叫做神已经查出仆人罪孽？哥哥们有没有偷杯子？没有，是谁偷的？便雅悯。所以犹大说：“你已经查出我的罪孽。”犹大有什么罪孽呢？在21年前，把弟弟卖掉的罪孽。他以为约瑟听不懂，其实他约瑟都知道。21年前我卖了我弟弟，但今天我告诉你们，我要帮我弟弟。帮他弟弟做什么？他说：“我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今天我跟我弟弟，我愿意跟他一起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仆人。我不会离开我的弟弟，放他自己走。”可是约瑟说什么？他说：“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还有父亲，已经年老了，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这是犹大写的一段非常非常动人的话，非常动人的话。他说，意思就是今天便雅悯的妈妈死了，他的父亲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爸爸只爱他一个。犹大讲这句话非常的有血有泪。为什么他有血有泪？犹大包含他的10个哥哥，这些哥哥里面一直都生存在一个非常痛苦、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之下。这所以爸爸对10个小子根本就没有爱，包含他的妈妈。他的父亲约瑟，他的父亲雅各只爱谁？只爱约瑟，只爱便雅悯，也只爱约瑟跟便雅悯的妈妈拉结。他只爱这些人。雅各只爱我们看到左边这些拉结、约瑟跟便雅悯，右边这些人对他而言，不但没有爱，只有恨恶。他非常非常讨厌拉利亚，非常讨厌这些人。于是后来为什么会让犹大他们这些人起了杀人歹念？以往对父亲便雅悯非常非常恨之入骨的犹大，今天却对弟弟求情。他说什么？我的爸爸非常非常的爱他，宰相大人，你可不可以放过他？犹大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保住便雅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约瑟看见了，21年前犹大已经不是21年前他了，他改变了，他非常非常的爱他这个弟弟。所以为什么约瑟这时候心里面开始的心里面很搅动，他必须要跑到后面去哭？如果你看到一个曾经要杀你的人今天如此的爱你的弟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觉得太感动。所以犹大改变了，犹大在整件事情上面他非常非常的爱他弟弟。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完成，他发现兄弟细小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呢，他要处理他爸爸的问题。他爸爸有一个溺爱的问题，一开始溺爱谁？约瑟。后来溺爱谁？便雅悯。他爸爸因为爱非常爱拉结，所以于是他把这两个小孩子视为他的珍宝，视为他的偶像。所以21到20节他说，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这句话把雅各晚年的心情表达得非常清楚。雅各晚年就是以这个孩子为他生命的重心。雅各虽然认识上帝，可是当我们一个人太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爱里面没有上帝，这份爱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灾难。当我们爱这一个人，我们没有上帝，这份爱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危险。雅各太爱拉结，还有他两个小孩，爱他太太妻子好不好？有没有丈夫不爱自己太太跟小孩？可以举手吗？应该没有会举手。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如果今天雅各把这些人当成他的偶像，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行为的偏差。他把这两个孩子宠坏了，把他们当偶像，所以他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这句话就是偶像，偶像离开你，你就会死。我感谢主，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儿女，给我们有儿女，但是如果儿女夺去了你对上帝的心，那儿女就会成为你的偶像。很多人在40岁50岁可能得到他生命当中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真的可能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偶像。有人在他工作一辈子之余，在50岁终于有了地，可能有了拥有了1000万，这个钱可能就成为他的偶像，他觉得他紧紧抓住这个钱不放。在他谈了好多好多的感情之后，终于有找到一个他所谓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那这个人也许就会成为他的偶像。所以当一个人已经取代了在生命当中神的地位的时候，偶像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不要让受造物来夺取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犹大说，这个孩子不能离开他父亲，离开他父亲他就会死。本来雅各会不会让便雅悯离开？我们看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离开过？便雅悯是在家里面，只有哥哥去要粮，对不对？所以约瑟看到哥哥说，你家里真的还有一个吗？那你把他带来给我看，把他带来给我看。我不晓得雅各是怎么过生活的，可是我猜啦，他老年生活应该每天就是在溺爱他，一直在溺爱那个便雅悯，对他很好，来儿子来乖吃葡萄，对他很好，帮他按摩，可能非常非常溺爱这个小孩。为什么溺爱他？我们看到经文最后他说什么，49章里面提到，他说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他说便雅悯的个性非常非常不好，便雅悯之所以个性不好，我猜80%是他被他爸爸宠坏，这是雅各自己说的。我想这么做其实真的很不好，雅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吗？他好多事情可以做，他可以好好爱他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可以好好爱他的太太，可以把他事业做得很好，可他没有，他每天就是在溺爱这个小孩。所以当一个东西夺去你的心的时候，你就会被他辖制，你得到的不会是快乐，你反而会成为一个奴隶。不要让一个事情夺去你的心，尤其是当他不是上帝的时候。雅各本来不会让便雅悯走，可是雅各知道，如果今天我不让他走，每一个人都会饿死，我的家族，我的孩子们通通都会饿死。所以后来雅各决定要让他便雅悯离开，去到埃及。所以后来便雅悯走了之后，雅各活了，他的兄弟活了，雅各的整个家族每个人都活了。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如果将我们把自己偶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将会失去你的生命。不要觉得这很辛苦，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我们如何学习把我们生命当偶像放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完这么多，两件事情处理完没？处理完了。雅各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约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让这些哥哥们怎么样？开始回转，他知道原来这些哥哥们会爱他的弟弟。第一件事情，能帮助他爸爸能够放弃偶像，能够得到释放。整个故事，约瑟终于处理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故事非常非常圆满落幕了，对吗？好，所以我们讲到就讲到今天了吗？还当然还不行哈，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睡着？还没有。好，那你跟隔壁说，好戏还在后头。好，千万不要睡着。好，我讲了大概30分钟的引言，终于结束了哈。这是我讲过最长的引言，我们现在终于要进入到正文。好，我想问大家，我讲到这边有没有疑问啊？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看来大家真的都睡着了。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犹大会平白无故的变得爱他弟弟？会不会？会。犹大，其实我们当中常常忽略这故事男主角，为什么犹大可以从21年前那个杀人犯变到现在愿意替他弟弟成为约瑟的奴隶？为什么弟哥哥有这么大的转变？究竟是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7章，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就是犹大故事。我们先从犹大故事来分享。好，我们想念这个经文好吗？来，简念，请。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我们注意一下犹大讲这句话的第27节里面说什么，他说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如果你是犹大，你绝对不可能说这句话，你气都气死。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我的妻子，我妻子代表他在原文当中他是单数的，给我怎么样生了两个儿子。犹大听了会不会格外刺耳？埃及搞到整个笑，只有你那两个是你儿子，我们十个兄弟算什么？只有拉结是你太太，那我后面我三个妈妈算什么？在犹大心里面，犹大讲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哦。他居然可以讲出这些话出来，表示他心里面有没有对一些受伤是被对付过的，不然一般人是讲不出这些话的。犹大非常非常聪明，这么聪明的人又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通常他反击力很强。通常他受到的这些苦待，他这些苦读其实是很强。犹大从小就看到他妈妈利亚怎么样被爸爸欺负，怎么样被爸爸怎么样无情的对待，因为他爸爸根本就不喜欢他。犹大也经历过爸爸如何的偏爱约瑟，如何的偏心，于是当中犹大根本就不可能关心约瑟，不可能关心便雅悯，更不可能关心他的父亲，甚至他应该恨死他爸爸。可是他跟这句话里面他说，不要让我的爸爸怎么样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说我爱我的爸爸，我不想我的爸爸最后是这个结局，我不想因为这个便雅悯的关系让我的爸爸最后是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故事。下一节里面又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这句话的犹大，我觉得他如果心里没有爱，他根本说不出这句话。他除了说心疼他的爸爸之外，他还说什么？让我替这个童子当你的奴隶。犹大从小看到妈妈被欺负，犹大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爱，他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有爱的话？如果你长期生活在一个被爸爸霸凌的情况之下，你能够说出对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爸爸有爱的话吗？我想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对吗？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的38章。如果大家有在跟着灵修进度，你会发现从37章一直读到最后50章，都在讲约瑟的故事。可是突然38章放了一个犹大故事，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唐突？一个很突兀的故事，居然就插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回去呢，你们试着把38章撕掉，不能撕掉，遮起来就好。把38章遮起来，你继续念，你就好顺哦，好像完全没有关系。这个38章跟约瑟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38章放在37章跟39章之间？其实38章是整个经文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一章。我们来看一下38章到底说了什么。好，我们想念好吗？1到10节一起来念，请。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积喜。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耶和华对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哥哥留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在把约瑟卖掉之后，娶了个迦南人为妻子。迦南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外邦人，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民族，是一个不好的民族，最后这个民族也被灭掉，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民族。他生了三个小孩，老大呢长大之后呢就娶了一个太太，名字叫什么？塔玛，他名字叫塔玛。这个媳妇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金氏媳妇，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说一下，塔玛其实真的很倒霉。好，虽然基督徒不想倒霉，可是我觉得用在身上真的很适合。为什么？她嫁一个老公很坏，然后呢，上耶和华叫她老公死掉，死掉之后呢，就嫁给弟弟，结果弟弟又死掉，就等她第三个儿子要来娶她。我用一个图解来分享一下，这是那个犹大呢，他生了三个小孩，一个叫厄，好，一个叫厄南，一个叫示拉。然后呢，上帝说，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耶和华眼中作为恶的事情，好的一个人，所以耶和华就要他死掉。他死了之后呢，在以前中东的社会里面，哥哥的太太啊、哥哥如果死掉娶了妻子，可是还没有后代的时候，太太要嫁给谁？嫁给哥哥的弟弟。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怎么样？嫁给厄南。厄南坏不坏？光听名字就很坏，好，是一个厄男。好，所以既然没办法，因为哥哥死掉，所以厄男就必须跟他玛在一起，他们俩就在一起。可是呢，厄男很坏，所以耶和华又怎么样？将他处死，他又死了。死了之后呢，顺理成章，他应该嫁给谁？示拉。可是示拉又太幼气了，太年轻了，还不能跟他能够成为夫妻，所以就只能先等待。等待示拉长大。但是那个犹大很坏呀、犹大说什么？如果大家想想看，你有三个儿子齁，娶了一个媳妇，连续死了两个儿子，你会怪你儿子吗？你会怪谁？怪他吗？为什么？克夫齁，我两个都被你克死了，齁，按照传统你想克我第三个，齁，我现在做不到，所以呢他就迟迟的不想把示拉怎么样把他娶回来。所以呢那犹大想说，糟糕，你又住在我家，已经克死两个，接下来会不会连我都克掉？所以就怎么样，他说，他跟他说，你要先怎么样，回到你的娘家去，你不要住我家，不然免得我也遭殃。犹大真的很坏哦，他怎么样，把他赶回娘家之后，不养他，也不管他，然后呢还要他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长大。到了这个儿子长大的时候呢，可以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犹大把不把这个儿子给他？也不给他、也不给他。这个时候呢，记载一件事情，同时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犹大呢，他的太太死了，然后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好，犹大真的很坏，有多坏？好，妻子刚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好，那安慰呢，其实有一些解释，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个，经文里面有人这样解释，是说他在服伤期间过了之后，他觉得他心里面终于可以走出这个伤痛，过了好，然后呢就可以跟他的朋友去听他剪羊毛那边。剪羊毛要干嘛？剪羊毛代表的是庆丰收，是一个代表欢收的欢乐的一个场合气氛。太太死了，然后呢你今天说我为了服伤期间终于走过去，然后去那边欢乐。有第二个解释，犹大得了安慰，他就真的很快乐，太棒，我太太终于死了，好，我终于可以去快乐一下。那很多种解释，大家可以去看怎么解释。但不管怎么样，太太过世之后，如果我相信每一位先生，你想看你的配偶如果过世了，你会想要上去欢乐吗？你会去剪羊毛那边欢乐吗？不论怎么样，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是应该会一直的非常非常怀念，我实在欢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欢乐的人，他是非常容易欢乐的人，所以就去那边欢乐。欢乐完之后呢，他下一步做什么？他说，好，过了许久呢，他就我们看一下，最后呢遇到了一个人，我们要讲是塔玛。塔玛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女生，往下看，太太死了之后呢，好，他得了安慰，就跑出去那边欢乐。欢乐完之后，我看第十四节，他说塔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这个时候呢，公公没有叫他跟这个小厨结婚，反而跑出去怎么样？去亭拿那边，去那边剪羊毛。犹大死了妻子，就跑去什么？我们看一下做什么事情。他说塔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 这个用帕子蒙着脸在那个时候代表是什么身份？是一个妓女的身份。又遮住身体坐在提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好，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来不知道这是他的儿父，他妈说，你要与我同寝，你要给我什么？犹大就说，我从羊群里面取一只山羊打发来送给你。他妈说，你还没有送给我之前，你愿意先给我个当头吗？他说，我要给你什么当头？他妈说，你的印袋子还有手里的杖。所以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犹大刚死的太太上去欢乐完之后，就去什么寻花问柳，问到哪里找到他的媳妇。简单，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简单，就是看到他妈来引诱他公公通奸。好，这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他妈要这么做？我等一下会讲。讲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他妈，你嫁到这个家庭，第一个先生很坏，然后被上帝处死，第一个先生又很坏，又被上帝处死，第三个你公公又不把他小孩给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应该会想要掐死犹大吧，应该会想掐死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又把我丢回娘家不养我，然后又不把你的第三个孩子给我。其实他妈应该会非常非常愤怒，可是他妈呢，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怎么样？去假扮妓女，去引诱他。这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他妈要去做一个妓女去引诱犹大？他其实可以开开心心过自己生活，他可以从此就觉得不要再管犹大这一家，他可以开开心心过他自己的生活，他恢复单身的生活。犹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人。第一个，犹大呢，他不会管教儿子，好，三个儿子都管教成这个样子。第二个呢，犹大是一个自私的人，非常自私，他不养他的媳妇，把他丢到娘家去。第三个，他不守信用，没有把小儿子给他丈夫，给他媳妇成为他丈夫。啊，第四个呢，太太死了，还跑去寻花问柳。其实你会发现，犹大是一个生命非常非常破碎的人。犹大看到他嘛，就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那我觉得里面呢，他嘛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他演妓女还真的演得很入木三分，有没有？他回答什么？他说：“你要跟我睡觉可以，那你要付我多少钱？”那犹大回答他说：“我羊很多，我抓一只给你可以吗？”他嘛就说：“可是呢，你把羊送来之前你就跑掉怎么办？你不会履行的承诺怎么办？”他说：“那不然怎么办？那我等一下送只羊来给你好不好？”那不行，羊还没来之前你一定会跑掉，所以你一定要留下个抵押品给我。那你要什么抵押品？那你给我你的白金卡，好，啊，你给我你的身份证跟印章，这样我可以领到钱。好，所以就要这三样，要这三样。那当时能够代表他身份有价值的就是什么？印子、袋子，还有他的权杖。这三个其实就代表犹大当时的身份跟地位。这时候呢，犹大就给了他，跟他同寝。你会发现作者里面说什么？跟他同寝一次之后，他就怀孕了，怀孕了。十九节里面说，他马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裳。这时候呢，我觉得犹大还蛮守信用的哈，因为怎么样？他说啊，那我赶快把羊送过去啊。其实他是因为怎样，想要换回他的这个信物，不然到时候被伊若翰抓到就完蛋了，对不对哈？他的这些淫行就会曝光。所以这时候其实派人去的时候，发现那边没有这个人，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妓女。犹大紧不紧张？他很紧张，我的身份地位都在那个人身上，居然这个人不见了，我的丑事有一天一定会曝光，我的丑事有一天曝光。就过了三个月呢，有人就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啊，做了妓女，还有三个月的身孕。犹大连问都不问，就说什么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我觉得犹大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小气又坏又残忍。犹大是一个非常残忍。二十五节里面提到，他妈被拉出来的时候呢，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个东西是谁的？好，你认一认，好吧？好，你认出来，你就知道我怀的是谁的孩子。那你觉得犹大看不看得出来？当然看得出来啊！我觉得他妈真的很厉害哦，很像那种劫法场，有没有？说休蛋呢，你先不要杀我，我有话要说。好，我有话要说。你看看我这边有那个奸夫的身份证跟印章，你可以看一下是谁。先不要杀我，你拿给我的公公看，一看知道啊，我就是那个奸夫。好，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杀他。所以犹大那时候明白一件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更有义， 他没有出卖犹大，他没有把犹大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大家觉得他玛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你觉得他玛做事情对还是不对？我觉得严格来说，他玛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对？犹大跟他玛有没有犯淫乱的罪？很难解释哦。有没有觉得他犯淫乱的罪？犹大死掉太太，他是单身。那他玛呢？也是单身。单身跟单身其实严格来说是没有犯淫乱的罪嘛。好，但是这个关系上是非常复杂，因为他跟他关系是一个亲属的关系，是一个公公的关系。在关系上我不是很同意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但就按照他们身份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他玛对整个家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他真的很像上帝一样一个舍己的爱，对这个最犹大他的家。如果你是他玛嫁到这个家庭里面，面对两个很不好的兄弟，面对这样的公公，你不把老三给我就算了，那我干脆回去过自己的生活。可是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当初做这件事情是会被拉出来烧死的，对吧？会被石头打死？他是为了得到性的满足吗？如果他是要得到性的满足，他不用找犹大，他可以找很多人，他可以每天换一个，他不需要等到他公公到亭拿之后才在那边等他。第二个，他喜欢他公公吗？如果他喜欢他公公，他可以继续跟他发生性关系。可是经文圣经里面提到说，他就只有发生过那一次，而且他就怀了孕。这件事情我不是，犹大其实被蒙在鼓里，他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可是他玛是吗？他玛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就知道他的公公。为什么他就知道他公公？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爱，他玛对于犹大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爱。上帝其实我们知道，他玛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外邦人，再是一个迦南人。其实上帝呢，对于迦南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外邦人，应该是不可能会爱他。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好的人，上帝在身上也有恩典。这些娼妓，这些税吏，神说什么？他们比法利赛人还要更容易进天国。对那些很肮脏污秽下流的人，可是常常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更容易接近上帝。所以上帝在他玛这个外邦人身上有他的恩典。为什么他玛愿意对这个家仁至义尽？为什么愿意为这个家付上自己生命，可能要付上一个可能被一个永久的骂名，甚至要付上自己生命的事情？你觉得他好色吗？他玛绝对不是因为好色才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为犹大的家留一个后。以前古代女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要为我的夫家留后，即便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即便她公公这么对她，如果是你会对犹大他们家这样做吗？你恨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犹大今天看到示玛，他愿意蒙上脸，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是几千人来都会承受的羞辱，他去假扮成一个妓女，甚至冒着危险来做这件事情。抱歉，我必须要这么说，我觉得他玛有几个地方真的很像耶稣。他把自己的羞辱加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把荣耀跟光芒跟幸福都放在别人身上。他完全没有理由可以为了犹大做这件事情。所以犹大反应很对，他说他比我更有益，他做这件事情真是太对了。一个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家对我们这么好？即便他可能会冒上他的名声，即便他负担他的生命，各位，这没有理由，这就是爱。上帝爱我们一样没有理由。我们爱人希望得到回报，我们爱人希望得到有一定的理由，但上帝爱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就像他玛一样。从此他们没有再同房过。整个他玛的故事当中，再看到38章。犹大的生命，破碎的家庭，对于哥哥对于爸爸的恨，他都被医治了。我们看到犹大在38章里面非常重要，就是他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我说，如果没有38章，我没有办法带出后面的他们的和好的一个故事的情节。所以要做一个结论，为什么犹大能够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死了。并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所有的仇恨在神的爱里面都会和解，所有的仇恨在神的爱里面都会被解决。所以我说，一开始我就说饶恕是一个生命的功课，但是和好是一个礼物，和好是一个礼物。在这样情况之下，犹大接受了这个礼物，他改变了，他愿意学习，开始不再去恨他的父亲，不再去恨他的弟弟，他选择去为他们牺牲，去替别人着想，去舍己，替父亲想，替弟弟想。当然我们看到不是说今天他玛有多么的了不起，或是犹大改变有多了不起，也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有了不起，是因为那圣洁的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己，他就深深爱着我们。犹大他卖了他的兄弟，在迦南那边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很坏的儿子，对他的媳妇这么样的苛责，对他媳妇这么样的不好，对他太太没有感情。当他爱被爱了之后，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格这么破碎的人，当被上帝的爱摸着的时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隶。下一节就看到，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的父亲。整个故事里面，他想要去代替我的弟弟。让我代替我的弟弟这句话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如果遇到很多灾祸，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想要去诅咒这一个人，我们不可能说让我来代替你。其实犹大本来没有爱，是因为他玛的爱感动了他。约瑟的爱不够多，是因为犹大的爱感动了约瑟。我们看见这当中最后的故事结局，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发声大哭，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觉得今天很看到这段经文，我都特别感动。如果有我生长在一个长期被霸凌的情况之下，看到一个欺负的哥哥来找我，我不晓得我有什么态度去回应他们。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在哥哥身上的改变，以至于今天约瑟可以跟他哥哥和好，可以抱着他的兄弟们抱头痛哭，可以带来这个和好的结果。上帝在当中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如果我没有经历的爱，我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很难放下仇恨。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对我们所恨的人只会越来越讨厌。我们无法对伤害你的人说，让我来代替你。我们无法对那些伤害你的人来说，我很担心他会忧忧愁愁，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因为经历到上帝的爱，可以在为所恨的人，我们可以为他舍己，让上帝透过耶稣可以成为犹大支派的后裔，可以为世人带来拯救跟祝福。我们到底是谁？你们到底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远离了上帝，但上帝还是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找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今天是一个我们把我们的仇恨交在神面前的时刻。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被人伤害，你无法原谅，特别是你的家人，今天我们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们要经历你的爱，让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那些受伤的可以抚平，我们可以从像犹大一样从伤痛当中走出来，可以为那些他的仇恨的人说，让我替你，让我代替你受惩罚。今天我相信神要如何的祝福犹大，改变犹大，神今天也要依然的祝福我们，改变我们。和好是一份礼物，当上帝把这礼物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跟慈爱，谢谢你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百姓，恩待你每一个所疼爱的人。恩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恩待那些曾经在伤害当中走过的人。 谢谢你在我们在一些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我们在被霸凌的时候，那些苦毒，那些怨恨，主，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要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让我们更多的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多经历的爱，认识你奇妙的爱。恳求主圣灵今天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今天早晨我把你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透过犹大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他生命改变，上帝就祝福他。让我们看见犹大生命当中经历了上帝的爱的时候，那个牺牲无悔舍己的爱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把自己生命愿意给出去。主，我们常常要向你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给不出去，我们没有办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爱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主，我还没有经历的爱。主，你帮助孩子今天早晨再次被你爱来激励，让我可以在你面前说，主，让我来代替那个伤害我的人。是的，天父，我谢谢你，愿你把你的话语时时放在我们心里面，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的祝福。也让我们今天早晨在这三个故事主角当中，我们再来思想，和好是一份礼物，我们唯有接受才能够改变，唯有经历的爱才能够改变。我们不再抓住偶像，我们不再抓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能依靠的，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的自己全心全意都献在神的面前。父神，谢谢你把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交在你手中，愿你得着最大的满足，也把我们心交在你手里，愿你鉴察每一个受伤需要安慰的心。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主的名，